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我们上一回讲到了第15章的24节，那我们这一回就接续这一节经文继续往下讲。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生命的道，生命的道呢是指影响跟永活真神的永恒相交的状态或情况。上升呢作为向下的一个对立面，跟坟墓是相关联的，它所暗示的是在坟墓之上和之外的永生。在这一节经文里头的一个从指出呢，审慎人或有见识的人是生命之道被预备的一个受益者，他们在上面行走。而使至呢指出处于上升的一个生命之道中的一个逻辑的结果，成功的人是远离阴间的。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箴言书的三章七节，我们来看一下三章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拯救脱离坟墓不仅仅是躲过提早的死亡，否则生命的路就会被死亡所吞噬。这个想法在箴言当中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呢，24节经文的这一节经文大意在于，这里向我们推荐了智慧圣洁的道路。第一，这是稳妥舒适的路，这是生命的道，是通往永生的道路。我们从其中寻见了喜乐和满足，也就是灵魂的生命，最终寻见完美的祝福。要有智慧而得生，这条道路能叫我们躲避自己看不见却时时面对的隐患，它能远离在下的阴间，远离地狱的网罗，远离撒旦的试探和他一切的阴谋，远离地狱的痛苦，就是我们因罪恶而应得的永刑。第二，这是崇高尊贵的道路，这是一条上升的道路。义人的心思念上面的事，这是哥罗西书三章二节所记载的，也多行上面的事。义人是天上的国民，请参考腓立比书的三章二十节。他的道呢，直接通向那里，他的财宝也在那里，在上面仇敌够不着，也超乎地上的万变。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义人呢，真是高贵，他的盼望和谋略都高高在上，他的生活超乎一般人，这是愚昧人所不能理解也看不见的。因此24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一点，是指生命的道路使智慧人上升，使他不致往下沉入阴间。再来我们来看15章的25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神主动拆毁那些在他面前不谦卑的人的家，确保事情会这样发展的不是某一种宇宙秩序，而是耶和华会对骄傲人采取行动。虽然人可以看到导致这种衰败的次要原因，但是却是神自己让这一切的事情临到那个专夸自己的力量的人。这一节呢，在暗示上帝就如同烈火吞噬恶人，却不会烧毁他的子民。最终神会吞灭恶人，在吞灭恶人之前呢，欺压者在生命的道上还会利用软弱的人，以这个来限定前面的24节。在这里吞灭恶人的部分，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的一章十节到十七节，五章九节，阿摩斯书的二章六到八节，跟弥迦书的二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五章九节。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便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我们再来看阿摩斯书二章的六到八节。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第七节，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第八节，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在第二十五节这一节经文当中，主词和动词上帝必拆毁跟他要立定是相对立的。上半节的一个受词骄傲人的家以及寡妇的地界也是相对比的。家是对一个人维持生命的必要途径的一个比喻法。这里可以参考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九章五到十节、诗篇一百零九篇九到十五节、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三到三十节。当家从地上拆毁的时候，家的主人便被永远的消灭了。这节经文提到骄傲人的是转狱粗暴的一个欺压者，他们高举自己超过神，并且践踏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这里可以参考诗篇94篇第二节、140篇的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诗篇94篇第二节，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再来我们看140篇的第五节，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圈套。箴言第十六章第十九节警告了，不要分享他们的掳物。这节经文提到却要立定，是指上帝将寡妇放置在一片能够维持生命的一个特定土地上，但是不是去赡养或者是保护她。这里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四节、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三节经文。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四节，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再来我们看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以及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二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欺骗的人每次移动界时，即使是不明显的半寸，如果不加以纠正，他们就会拥有面积颇大的更多土地。寡妇的是指失去男性保护者的妇女，这里的男性保护者可以指丈夫、儿子，或者也可以指兄弟。妇女的界石被移动之后，上帝将会恢复他们。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五章八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章八节。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寡妇呢，最根本的需要是受保护，以免受到剥削。虽然寡妇可以接受她亡夫的财产，但是她可能没有运转她的力量。通常来说呢，在以色列和美索不达米亚，她都会被吸收进入丈夫的家庭，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她回到父家。这里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三十八章的十一节、利未记二十二章十三节跟路德记的一章八到十四节。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分别是创世纪三十八章十一节。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再来我们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二章十三节，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父家，与他七年一样，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只是外人不可吃。 在水平的层面呢，上帝使社群有义务为这个寡妇提供保护。这里有太多的圣经经文可以支援，比如说出埃及记的22章22到25节，申命记的10章18节，14章28到29节，或者是路德记的4章，约伯记的24章3节，箴言书的14章21节，19章17节，23章10节，以赛亚书的1章17、23节，第10章2节，耶利米书7章6节，22章3节等等。在君主制度下呢，这个责任最终会落在君王的身上，遍及了古代近东，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从最初的时候就是如此。但是独特的是，旧约圣经中的上帝在垂直的层面上代替了这些男性的保护者，可以信靠的是上帝自己，而不是那些变化无常的机遇或不确定的社会安全网络。上帝承担了使骄傲人失去家庭、名誉和财富，却恢复寡妇生命的责任。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3章第10到11节，诗篇68篇的第5节，146篇的第9节，耶利米书49章11节，以及提摩太前书5章5节。我们来分别看一下这几节经文，先看箴言书23章的10到11节。第10节，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第11节，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再来我们看诗篇68篇第5到第6节。第5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第6节，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再来我们看146篇的第9节，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再来我们看耶利米书49章11节，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再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5章5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在这一则箴言当中呢，寡妇用作一个体喻法，表示所有易受骄傲人和贪婪人伤害的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14章31节、15章15节、19章17节等等。当他们太微弱而没有办法发声的时候，神会借着摩西、众先知和众智者为贫穷和缺乏的人说话。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19章14节、27章17节、和合西阿书5章10节、约伯记24章2节、箴言书15章25节、22章28节。因此这第25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神用他的全能来降卑自我升高的人，骄傲的人夸大自己，抵挡在上的神，践踏周围的人，神必拆毁他们，不仅拆毁他们，还要拆毁他们引以为傲而且自信能够持久的家。骄傲毁了许多人。第二，神出人意料的乐于扶持软弱的人，他要立定寡妇的地界，骄傲的人强占寡妇的地界，他自己没有办法保护不知所措，但是神却要保护弱者，为受压迫的人出头，而这也是神的荣耀。因此第25节经文如果讲白一点，就是指耶和华神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再来我们要看15章的26节，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 耶和华神若憎恶某物，这物就必毁灭。而这一节经文也提到良言乃为纯净，这里所谓的纯正的洁净的这一个词在旧约里头出现了大概六次，其中有几次在摩西五经里头，有时纯净和憎恶是临近的出现的，比方说在利未记的20章13节25节，生命记的12章22节31节，23章11节18节，以西结书22章11节26节，44章13节23节。这里总是带有一种宗教仪式的意思。在这里呢，智慧文学使用了礼仪的一个意象，人不是靠仪式的洁净，而是靠纯净的语言。马太福音15章11节提到了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但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一节经文26节所隐含的骄傲人，现在被限定为恶人，因此呢为上帝所憎恶，而代表所有软弱受压的人的寡妇被描述为纯净，因此得到了上帝的喜爱。恶人所谋的为上帝所憎恶，他们为上帝所厌恶，于是上帝收回自己慈爱的同在，使恶人陷入必然而且永恒的死亡。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1章20到33节、6章16到19节，以及诗篇的第1篇第6节。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良言的这个良是拿来修饰言，那是极其讨上帝喜悦以至于使上帝愉快满意的话语，因此呢生命的路上就有他慈爱的同在。不精确对立的这个平行体在这节经文里头出现在恶人所谋的和良言的这个暗示里头，恶人所谋的呢产生令人厌恶的一个话语，而令人喜悦的话语呢是一个好人的一个外在的表达。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6章18节、12章20节跟22章11节。经文里头提到为纯净，解释了一个词根，含义呢是某一种事物没有任何跟它的本质不同的污染还有外来的物质。纯净呢就是不含任何合金的意思。这里的纯净最常用作崇拜礼仪的用语，通常解释为洁净，表示了圣洁的上帝不容自己同在的地方有任何的不纯净。纯净的反义词是不洁净的、不纯净的，只有纯净跟洁净的人才能够参与崇拜礼仪，祭物也必须是纯种的动物。这个概念很容易逐渐变为一个寓意的用法，表示伦理上的一个纯净。在这一则箴言里头，纯净是拿来做转喻用的，表示得神喜悦的一个话语，是憎恶的一个对立体。真正穷乏人的证据是他们的计划和言语都没有各种不道德的不纯净，比如说伤害他人的谎言、曲解和尖刻。这样的话语在圣殿当中，在上帝的面前就好像纯金一样的闪耀，让听的人感觉如此甘甜，还能够医治白骨。可以参考箴言书的16章24节。所以第26节的经文，它的大致上的意思是指这里上半句说的其实是一个意念，下半句说的则是一个言语，但这个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人的意念在神看来就是言语，言语要按着主导言语的意念来受审判。因此呢，第一，恶人的意念跟言语就像这些人一样是恶的，他们的目的是作恶，有害人的倾向，为神所憎恶，神不喜悦他们，定要与他们算账。恶人的意念得罪神，多半被神所憎恶。神不但知道他们的心思以及一切来来回回的意念，连最隐而未现的心思都知道。第二，纯洁的人的言语跟意念纯洁、干净、诚恳、信实，是喜乐的言语、喜乐的意念，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因为神喜爱纯洁。这可以理解为在神面前的一个灵修，也可以理解为在人面前的一个谈话。那如果是在人面前的谈话，就是指造就人的话， 这些话可以出自纯净化的一个心，必然就是良言。因此这26节的经文呢，如果讲白了一点呢，它的意思是指上帝憎恨邪恶的思想，而他却悦纳纯洁的言语。再来我们看第15章的27节，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在这节经文里头提到的贪恋，字面的意思是指贪恋贪欲的人。这种人呢，给他的家带来了忧伤，大概就是耶和华神最终要毁灭的那一种家。这里可以参考刚刚前面所讲的15章25节。而这一节里头提到的必得存活，生命呢是给家里带来祸害，这个词是对立的。这一节呢由关键词家和前面的25节相连，并且以贿赂作为骄傲人跟恶人如何毁灭他们自己家庭的具体例证。在希伯来的文本当中，这个对立的箴言展示了扰害己家和必得存活，也说明了主词贪恋财力的和恨恶贿赂的。贪恋财力的在第一章的10-19节描述为杀人的暴徒，而在这里呢跟他平行是指腐败的奸诈人，很可能这是指一位官员。扰害己家呢在25节的时候阐明是出自神大能的手，但恨恶贿赂的跟贪恋财力的在这边是相对立的，详细说明了他们的具体做法。复数形态的礼物或者是贿赂跟单数形态的礼物跟贿赂，在智慧文学之外是表示礼物，赠送者可能期望收到回礼，也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期望，就好像父亲在临终前给儿子礼物，或者是事件向雅各粽子献上了超出聘礼之外的礼物，只为得到他们的姐妹底拿。在这里的神学用法当中是神赏赐礼物，但是在智慧文学当中，礼物总是被用来影响另外一个人的判断或者是行为，例如打开通向君王所在的道路，讨统治者的喜悦，或者是止息他的怒气。在传道书的7章7节，他的目的是要破坏接受者的判断或行为。这边的平行用词贪恋财力排除了无私礼物的一个正面的含义，甚至是它的中心含义，相反的它所指的是为了利用他人获得利益的贿赂。这里的平行用词贪恋财力没有说明所指的是给予还是接受贿赂，两个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经文里头提到必得存活跟扰害己家其实是对立的平行体，这里暗示了存活意味着他家里的持续，扰害己家意味着失去生命。所以第27节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大意是指，第一个，贪婪的人给家人带来了麻烦，贪恋财力的人往往成了世界的奴隶，过分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急急忙忙把自己和周围的人推向了极限，他在生意场上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争论不休，这个就是扰害己家，成为子女和仆人的负担跟烦恼。因着贪婪，他还收受贿赂，用违法的手段牟利，给后代呢留下了隐患，迟早也会给家人带来恶果。这里可以参考哈巴谷书的2章9节跟10节。第二个，慷慨正义的人给家人带来了祝福，恨恶贿赂的人他不收受任何塞到他手中的东西，他厌恶一切非法牟利的手段，他恨恶一切卑鄙贪小便宜的做法。如果有机会的话，慷慨正义的人会无偿的做好事，这样的人要存活能够安康的日子，生活富足，名声显赫，他的名和他的家人要长久的活着。所以这第27节的一个经文，如果讲白一点是指靠暴力取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再来我们看15章的28节，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这节经文里头直到吐出，在箴言里头出现了四次，包括段落14章28节到15章2节末尾的经节。这一节在暗示呢，心产生罪恶的想法或纯净的言语，它是贪婪或慷慨的来源，是给出良好而有效的回答的关键。一人的心思量他的回答。低语、沉思、图谋这个字在这里有沉思、反思、默想的含义。因为深思熟虑的话语跟轻率的言谈正好是正相反对的。智慧人有机敏的应对，但是他能就谨慎的思考说话的内容和方式。但是恶人的口吐出恶或者是有害的事，正如在15章7节和14节，内在的心和外在的口互相补充。这一则箴言假定呢，一人是考虑周到的，而且有反思，不做出情绪化反应的一个智自力，不像恶人，他们只想发泄自己的恶意，他们思量如何成功的掠夺。因此第28节的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第一，一人管好自己的舌头，这就证明自己是聪明人，是完全人。这里可以参考雅各书的3章2节。一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深知言语的重要，深知言语对他人的一个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所以他不遗余力地说真话。他会用心回答，意思就是他边说话边思考，不敢不这么做，他心里说实话。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15篇2节。而且说出的话恰到好处，有益于人，所以他思量如何回答，说出的话带有恩德。这里可以参考尼希米记的2章4节跟5章7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节的经文，雅各书3章2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再来我们看诗篇15篇的2节，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最后我们再看尼希米记的2章4节跟5章7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5章7节，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遭聚大会攻击他们。第二，恶人从不思想自己所说的话，这就证明自己是愚昧人。他口吐恶言，诋毁神，诋毁信仰，损伤自己也伤害他人。毫无疑问，邪恶的言语呢，是发自自己邪恶的心。因此呢，这第28节的经文，如果讲的白话一点呢，是指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你，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